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国内消息，女教师四次被中共送精神病院迫害。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第四小学女教师常平原来患有严重的肾炎，经常便血，严重的疾病导致她不能正常生活和工作，长期休假在家。自从99年4月份修炼法轮功后，短短的一周病就神奇般的好了。中共政权开始铺天盖地的造假污蔑法轮功后，作为法轮功的直接受益者，常平带着连夜写的信去了北京，他想让政府知道修炼法轮功之后的变化。然而警察不仅把他的信扔到垃圾箱里，还把他抓起来迫害。在双鸭山市宝清看守所，常平受到酷刑折磨，警察用铁板别住他的双脚，固定胳膊，双手上背靠，导致胳膊和手长时间失去知觉。由于他坚持练功，还被戴上大号脚镣近2个多月。后来警察又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他曾回忆说，几个人把我按倒，强行注射一种药物，一会儿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在我刚刚有点知觉的时候，他们强行逼我吃药打针，我长期处于昏睡状态。记得有一天我稍微有点意识，从镜子看到自己两眼发直，披头散发，嘴角残留强行灌药时的血迹。由于常平坚持信仰，先后共四次被中共送精神病院迫害，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精神病院。
邯郸李石头一家被迫害情况。今年35岁的河北邯郸法轮功学员李石头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9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大学期间连续4年成绩全年级第一，毕业后被学校直接留校任教，后又考取硕士研究生。1996年，23岁的李石头在父母的影响下走上了大法修炼的道路。但在邪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下，2000年10月23日，李石头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1年半，关押在天津双口劳教所，期间多次遭受电击、毒打、棍棒、拳脚相加，皮肉被烧焦，全身打得肿胀黑紫，被当众脱光衣服羞辱，长时间不让睡觉，被迫接受强制转化。长期的恶劣生活条件使他生了严重的疥疮，全身溃疡腐烂，不敢穿内衣，脚上淌着脓血，肿胀的脚穿不上鞋，双手溃烂，淌着血水脓水，全身瘦得皮包骨头，走路只能拖着脚弯着腰。看到他的人，谁敢相信他是受人尊敬、才华横溢的高级知识分子？李石头的妻子因承受不住巨大打击，和他离了婚。而早在2001年8月，他被非法关押在双口劳教所的时候，他的母亲刘焕清就因不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而被邯郸公安及看守所迫害致死，年仅58岁。奥运期间，邪党再次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残酷镇压，李石头又未能幸免于难。他和父亲李刚林双双被非法劳教2年，劫持到邯郸劳教所。
北京石景山区610奥运期间搞迫害。据公安内部可靠消息，2008年6月至9月19日期间，北京市石景山区610在北京慈善寺敬老院内办了一个所谓的奥运法轮功转化班，从老山、八角、黄楼、模式口、华联等地陆陆续续劫持了12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年龄最小的37岁，最大的77岁。石景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头目胡长江曾对被非法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扬言，这事对谁都不能说，对家人、对朋友都不能说。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在敬老院的后院内，610胁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对奥运会的认识和对法轮功的认识，其实就是揭批材料。有单位的单位需派人24小时陪住包家，无单位的居委会派人24小时陪住包家。他们采取的手段一般就是一蒙、二诈、三吓唬。抓人时一般是当地派出所和街道610出面，强行绑架进转化班，强制洗脑。9月19日夜晚天黑时才被释放。
黑龙江华南法轮功学员商西平被残酷迫害。商西平，男，44岁，曾任黑龙江华南林业局公安局三道沟派出所副所长，修炼法轮大法后，开始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过去在官场上的匪气作风没了，给家庭带来祥和的气氛，妻子和女儿都说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自99年7月20日协党迫害法轮功后，单位一直不许他上班，罚款近万元。2004年9月30日，公安局国保警察宋殿林、任永杰等闯入商西平经营的小卖店，绑架了商西平夫妇，强行搜查，抢走了大法书籍等，并非法录像。2005年3月18日，商西平被华南林业局协党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其妻被非法判刑一年。2005年5月14日，商西平闯出监狱，流离失所在外。9月在鹤岗，商西平被警察再次绑架，受尽酷刑。鹤岗向阳分局刑警队的高春峰、修龙男将他按坐在地上，双手撑开，固定绑在铁椅子上，不让动，不让睡觉，不让吃喝，用塑料袋将商西平的头套上，使其窒息休克后才把塑料袋取下，然后一个人站在商西平的双腿上踩着不让动，另一个拿洗衣板打商西平的双脚，两人替换打，洗衣板被打碎了几块，又拿一块木板打，两个恶警一边打一边说，打死你也没地方告。这两个恶警还用铁锹把打商西平的后脖梗、下身及各关节，两个恶警一直打了三天两夜，最后把商西平打得腿不能行走，又膝盖骨给打碎，下半身全都是青紫色。2006年，商西平被鹤岗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十年，先被关入香兰监狱，后被转到佳木斯连江口监狱，至今仍在遭受迫害。
海外消息，法轮功真相是最重要的信息。2008年10月4日，在繁华的苏黎世班霍夫大街上，法轮功学员又摆出了信息摊位，很多人看到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照片停住脚步，也有的人静静地看着学员演示功法。虽然两年多来几乎每个月苏黎世都有这样的信息日，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一位来自德国的护士接过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信息传单后表示，这应该让大家知道，当他得知法轮功学员不仅仅练五套缓慢圆的功法，同时还按照真善忍归正自己的言行，说真话，关心他人，宽容别人时，他连连点头说，这应该是全球的价值观，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他认为现在的退出中共的活动就像种子一样，能使中共解体是中国的希望。最后他高兴地拿走了九瓶共产党一书，并祝愿法轮功学员好运成功。一位来自德国的游客对法轮功很感兴趣，他表示法轮功方面的信息很重要，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信息，现在好多西方政治家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了中国人权，这样做是不对的。
南台湾大法小弟子集体学法练功。2008年10月5日，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嘉义东石高中举办了两个月一次的南台湾一日学法交流会，充满朝气、活泼可爱的各县市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也群聚在东石高中的教室学法练功，有80多位小朋友参加，依年龄分成大班和小班，在家长的陪同下进行了一天的修炼活动。好多小朋友只要一提到明慧学校，都说好喜欢，下次还要再参加。当日课程安排很丰富，包括学法、背法、练功、折纸莲花、吹造型气球、学跳迎宾舞、躲避球趣味竞赛、科学游戏等，非常生动活泼。听到孩子们清脆响亮的学法声音，纯真专注的练功神情，看到每个孩子游戏中满脸笑容，连成人都被这份祥和美好的气息熏染。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